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光临我们每个星期二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谢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们的嘉宾池月强先生，还有一位我刚刚从中国过来的好朋友 Annie， 他们呢来到我们的演播现场。我们今天的讨论的题目呢，就是关于儿童教育。那池先生和 Annie， 你们好，欢迎您来到中文电台。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池先生，我知道您呢本身是中国同济大学毕业，是不是？然后呢您呢在美国也接触到了一些教育方面的那个研究，同时有自己的公司。另外我还知道呢您有一个8岁的孩子而且好像还有几年的那个奶爸经历，所以我觉得您是一个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好例子。
不敢不敢。
嗯，那安妮呢，我知道您有一个10岁，是不是10岁的孩子？
15岁。
对，然后呢那个他是曾经在中国学过几年，然后现在在这边学高中，是不是？
是的。
对，所以的话你也亲身的体会到了这种就是中国和美国在教育上面方面的一些不同点，对吧？
对的对的。
对，那也希望欢迎你跟大家一起分享。对，所以那么我今天呢想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在教育方面呢就是有哪些不同。那池先生你们有什么看法？
中美教育方面的不同，
或者说我们先可以谈，就是中国的教育呢，中国的这种传统教育的有哪些特点，然后呢就是对孩子的成长的那个优缺点，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嗯，作为一个教育体系，它之所以能够形成的话，它是有它的自己的历史和它的文化背景。
是，
所以说单独的来谈一个整个一个体系的问题，是说实话是还是相当难的。
嗯哼，对。
嗯，有很多问题呢可能需要用时间来去验证它，去证明，就是说作为我们现在其实根本看不到将来这个它会产生的后果。
嗯哼，
以及我们现在我们可能只能看到了大象的一条腿，或者作为我来说，我可能只是看到了大象的那个大腿里边的那个一脚指甲盖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作为我个人，我可能只能是看到一点点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我很难做到我能够把整个事情这个全貌能够看到，所以我觉得我更多的是一个学生。
是，那么对，本来教育体系就是一个非常的长远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呢那我们今天呢，尽管就是大象我们只看到了它的可能一条腿呀、一只耳朵一个鼻子，那我们今天就从它这个小的部分开始谈起。比如说我觉得像中国的教育的，我感觉哈，就是说是一种很强势的教育，是不是？就是说父母对孩子的话呢一般都是很大的期望，有很多的要求。对，
这个教育呢，如果这样来谈呢，咱们可以把它稍微分一下，比如说家庭教育
是
和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可以大概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我这样简单来分一下。
嗯哼，
可能这样我们谈起来呢便于这个沟通一下。
是，
嗯，从家庭教育来说呢，我觉得对很大的一个现象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家长会抱怨这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被学校逼的，我们被社会逼的，因为学校里就拿分来这样要求孩子。老师呢又会抱怨说，哎，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领导就是跟我们这样要指标的，对吧？用升学指标来跟我的工资挂钩，对吧？这就是中国社会这种现状，它现在这种现实情况在这儿，所以说几方呢都会有各自的这种理由，各自的抱怨。
是，
其实，
怎么想？
我作为一个母亲，我想插一下，就是说， 孩子的这个在中国教育哈，他现在其实中国的很多家长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嗯哼，
但是就是说呢，他很难去改变，
嗯哼。
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孩子上初中以后，
嗯哼，
他们分这个实验班和普通班，
嗯，
那么所谓实验班就是成绩比较好的，普通班是成绩呢一般，但是尽管一般，我觉得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嗯，
那么有一个就是说比较典型的现象就是淘汰制，
嗯，
那你进到那个实验班以后，如果你这一学期甚至半学期考试变成倒数第三名以后，前倒数一二三，那你就会淘汰到普通班去，那么每个普通班的前三名又会升到这个实验班。我觉得就是单纯就是这一个比成绩对孩子的这个，就说这种虽然竞争意识树，就是给孩子有一些意识哈，提了心里面有一些提了一些想法呀或者思维，但是从整个孩子的成长过程还是非常不好的。
是
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后来决定让我儿子，我说尽管咱们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懂，咱们还是去美国看看啊。有朋友说你这么轻率就放弃国内在北京最好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学，重点中学，说不可惜吗？
嗯，
我觉得不可惜。我说他现在14岁，如果我们出去失败了，我们再回到北京，那我还来得及。那如果他18岁，他甚至19岁、20岁了，我再去美国，或者说再回来，可能我付出的代价更大。
是。
嗯，所以我也是摸着石头过火，就这样跑出来了。
为这勇敢的妈妈鼓掌。
是是是，
谢谢，
佩服她的魄力。是，
对，其实从我们的这个咱们华人的家长来说，真是这样用一个词说，全心全意的为了自己的孩子，
嗯哼，
全力以赴的，就是
嗯哼，
过去有一个词，所以叫含辛茹苦。
是。那我们现在先插播一则广告，广告过后请继续收听。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所以刚才安妮讲了，就是说国内这个竞争哈，然后我觉得孩子可能都变成了一个做题的机器。我有一个朋友也在国内，孩子，在上高中，他说他们班好像最好的和最坏的中间就这只差4分。四分就已经是倒数第一了，所以大家其他的全都是在3分的这个 difference 里面这个徘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这种压力下，孩子真的是还是有一些受冲击的，你说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站在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嘛，比如说中国教育它就难道真的就一无是处吗？就
是
说他为什么走到了现在，他没有用更多的手段来就是说你去衡量一个孩子，对吧？现在只有剩做选择题。当然说我在美国这个受教育，我也是做选择题，在美国也受选择题但是说呢，你在设置，就是说如果我给一些建议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设置这个选择题的内容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一些选择，
嗯，
比如说你在激发孩子的一些想法上的时候，当然这个就太过于细节了，就是具体到一些设计的问题。但是我如果我来纵观这个中国教育的话呢，我会大概给他分一下，就是说他所取得的成绩，
嗯，
所以我觉得中国教育他最终呢，我来简单的划分一下，他能把孩子教育成几类呢？大概这样说，两类也可以，说三类也可以，
嗯。
一类呢就是匠人，因为都是听话的孩子，哎呀这孩子可乖了，听老师话，努力学习。而这样的孩子恰恰大多数呢都是女孩居多，
嗯，
如果是男孩的话呢，也会被驯化成另一种，就是 所谓的奶男，现在叫什么？有一个词儿就是女性女生化的这么一个。那放在国际的角度来看呢，为什么更多的我们输出了，中国和印度输出了更多的这个工程师，而不是输出了乔布斯、
对企业人才、
对，不是乔布斯，不是比尔盖茨，为什么不是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我们的教育是达到了这个，夯实了这个中间层。
所以就说，你说中国的这种教育的段，对一些基本功、基础扎知识的这种普及，
对他非常的
还是很
的，对我们老师非常努力，他是非常系统。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幼儿园就学会了将近认到快1000个字了。
嗯，是，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咱们也说这个，说这个教育，他所把我们的孩子成了几类，另一类呢，孩子就走到另一端去了，就是说，好了，那既然我学不好你这个，我不能被你驯化成你的机器，那我就走到另一类去。另一类去呢，我觉得就分成了两种，一种呢就是能够超脱于这个，他太聪明了，这类孩子，我觉得他有他的天赋，他自身的素质也好，或者由于他的机缘，或者他的家庭背景，这个或者社会的背景，很多的原因，我不可能说穷尽某一个原因能够说决定了他这样。他超脱了这种人以后，他确实就能够达到另一类的完善，他确实能够做到。比如说我认为像马云他们这样的人，比如说现在在中国有一个公司现在做到了什么，就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深圳，他们在美国人认可的就是中国像中国的苹果公司这样。他们做什么呢？就是几个大学生，他是从上大学创业，他们做什么？做直升机，就是无人直升机。
嗯哼，
叫直升机，就多旋翼这个直升，多旋翼无人机，这个词儿更准确一些。其实这个孩子就是源于他的梦想，他上大学他说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因为他喜欢玩这个模型飞机啊，他玩了也控制不好老掉，所以他说那我一定要研究一个能够自主悬停的。
所以我在想，就是设计这个模型飞机的这个孩子，是不是在中学啊、小学的时候，从传统的这种好学生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是一个非常调皮、非常叛逆的一个学生，是不是？
其实好学生里，像我这样的好学生属于另一类了。
哦，你还是好学生呢。
就是他有一类像这样的好学生，他也是会在好学生里面，但是他能够超脱出来。
哦，
就是他的自身的素质太棒了。
是。
所以。那另一类孩子呢，就是说我超脱不了，
那就
索性我就放弃，破罐破摔。
是，
那我就可能很早就进入社会了。那就是说又造成了中国的另一种现象，很多人学历非常低，但是他很早就能够在社会上立足，甚至于在某一领域他成为了一个，用普世的价值观来衡量他，就是说他成为了一个成功的人士。那中国现在普世价值观呢，就是说他有 money， 他挣到了钱。所以这个为什么有这种社会现象？所以我觉得跟整个这个教育体系和整个大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这是分不开的。
没错，对。
那
安妮，你刚才谈了，就是说你的孩子呢，就是以前在国内的这个学习环境，然后呢，你们呢，就是，就抛弃啊国内的这些优越的条件来到美国哈。那现在你孩子在美国已经上了有几年，是不是？
一年。
那他的体会是什么呢？你感觉的那个中美的这个教育的差不同？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我觉得哈，就是我们客观来看中国教育跟美国教育，中国教育它也不是说就是大家外界普遍认为就是一种填鸭式教育，或者就是说你成绩好你就是好孩子。其实中国的有一些学校也是属于跟美国理念一样，也是一种引导式培养兴趣为主的学校。可能也这个原因呢，也是我的儿子从中国来到美国，他非常的适应美国的学习环境。他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学习跟他在中国的这个小学非常相似。
哦，
他在中国上的这个小学叫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哦，是很重点小学，
据说是中国排名第一的。
哦，
后来
实验二小。
对，后来我在这个美国的一个网站上就说评论中国的小学，这个学校很荣幸的成了美国人评的中国最好的小学。
哦，
那么这个校长呢叫李烈， 跟我呢也认识，我也有时候跟他探讨一些教育，他就说，孩子的这个就是说成绩好，跟孩子今后能不能成才，他说在小学、
嗯、
甚至初中甚至大学就未必看得出来。
嗯，
他的知识，孩子的知识结构跟他的文化修养，他说是两个层面上的事儿。
嗯哼，
所以我也受了他这个影响，就是当孩子去了一个重点初中以后，我突然觉得就是学习差异很大，我决定让他出来。
嗯、
那么他到美国来了，我感觉他的变化最大的是他的责任心加强了。
嗯哼，
就说他也管事儿了。
嗯哼，
他因为看见邻居的小孩说：“妈妈，为什么那个孩子那么小？他爸爸坐在那儿，他在那儿捡草，他爸爸为什么不动？”
嗯，
啊，我说那是美国人的，就说教育方式。我说孩子都得自己做事，而且要帮助家里承担一定的，劳动。
嗯，
那么也就是说，我在美国待了半年多吧，他现在家里面的这个扫地啊、洗碗啊、打扫院子啊，他已经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去做，
嗯，
他觉得这是他有一份责任。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他的由于美国的这种，我去看过他们的开放课，老师上课的时候就跟玩游戏一样。
嗯，
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你就得坐在那儿，你不能动，你不能随便乱说话。美国是鼓励你说，那么孩子的创造性我觉得加强了。
嗯，
那么只因为美国除了乔布斯、微软的比尔盖茨这么伟大的人，我觉得哈，可能跟他的整个文化这种氛围，激发孩子的兴趣非常关键。
嗯嗯，
所以说我今天是我孩子开学第一天。
嗯，
他去了西雅图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学叫 King School。
嗯哼，
所以说我也非常高兴今天去参加了这个跟老师的见面会。那么呢，我看了以后，我突然脑子里给他说了，反映出一句话，我告诉他，我说儿子，我觉得妈妈要培养你的学习兴趣，不是像在国内你为了让你的妈妈不生气高兴，那么你就强迫自己在那成绩好，好好学习。我说我今天突然发现，培养你最好最爱热爱学习的方法是找到你的兴趣点。
是，
我说你只因为这么对这些事情这么感兴趣，我发现你对这个法律特别关注，所以他也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嗯，我今天也是就说很荣幸来到这儿做这个，做一个客座一个嘉宾嘛。
嗯，
我觉得也没什么准备，我就谈谈感想。我就想呢，但愿哈，在今天这个第一次做节目，我祝愿他能够心想事成，考上耶鲁法学院，这是他的远大的抱负和理想。
嗯，
那我们为他加油。
嗯，
谢谢。
也许就是因为你这个勇敢的母亲做出这样勇敢的决定，所以可能就成就了他的一生。
对对对对对，我也希望呢，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母亲，我从生他到他现在15岁，可以这样说吧，呕心沥血，我也打他，也在中国也骂他。
嗯，
他们在美国是犯法的。他说的，妈妈到了美国你不许打人。我说对对对，不能打人。我也给他道过歉。其实我最最纠结的是，就是我小的时候曾经打过他。
嗯，
就是他特别皮的时候。
嗯，
现在我总结出来是什么呢，其实孩子的成长他需要去犯很多错误，
是，
而且他应该用一些事实去让他成长，而不是说教。我觉得中国母亲，大多数的母亲走入了一个就是一个误区，一个死胡同，包括我自己。我现在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特别揪心。我说我为什么要打他，他那么的可爱。
不过您不用太揪心，我觉得您已经很早的就悟出了这个道理，你知道吧？
我
觉得你
还
行的。
对啊，我就在想，我现在年龄太大了，如果我再回到30岁，当我要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一定会像一个天使妈妈一样的去教育。我到现在到美国这段时间，我悟出了为什么我去法国看见一个母亲，她的儿子说，我的妈妈是一位天使。我也当时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嗯哼，
可是我的儿子，我有时候在想，我在我儿子心目中是不是个魔鬼哈。我真的问过他很多次，我说儿子，你今后会不会恨我呢？他说，哎，不会，你是我妈妈。我说，可是我打过你啊。他说的，那也不会，因为你是我妈妈，你生我养我。但是呢，这种我觉得是中国的这个道家孝道。
是，没错。
嗯。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家园投资移民区域中心为您报时。
就是刚才呢安妮分享了她一些特别的那个触动心里的那种感受哈，让我想起就是以前我们采访过一些那个教育专家，他们就在讲教育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可能作为父母最重要的呢，其实是给孩子一个充分发展的空间，然后在这里面呢就是引导他们，呵护他们，但是并不是时时刻刻去保护他们或者是说教他们，而是让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去体会，哪怕犯了错误，从错误里他们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觉得呢？
对，
是。
所以从刚才安妮妈妈这个，我特别想问你一句话，就是你跟孩子一起成长，
对对，
你得到了，你进步了，那你为什么要抱怨自己呢？
嗯，我不是抱怨自己，我是特别内疚，我就觉得我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嗯，
其实跟孩子成长是一样的道理。他小的时候，你真的，如果你尊重他的话，你认识到他是一个刚刚从母体里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任何能力的时候，你看到他那个时候，你用错和对来判断他的时候，你觉得你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呢？
嗯，
所以你就会释然，就是说我们也一样，我们也不可能所有事情都是对的，任何一个母亲，任何一个母亲，他不可能说我所有事情都是对的。所以我觉得需要一份释然，就是说不光去对孩子的错，所谓的错释然，或者说对大人的错，这个错我觉得是怎么来看的，你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那当初说我站在中国教育传统，我受中国教育传统，妈妈就是这样，你做不到我就要打你，对吧？这是中国的他的教育体系，整个核心的价值理念就是这样的，对吧？你没有跳出你的那个，你没有机遇，你没有到美国来，你没有这样的机遇，你跳出来看，那你当时在中国那种环境下，你这样做你就是对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样，没有人是圣人，对吧？我们一样会犯错误，所以我们跟孩子一起成长，所以我觉得真是你要先要释然，对自己释然，你才可能对孩子去释然。
对，
所以否则你不释然的话，你会把你的焦虑呢带给你的孩子，其实这种能量的传递。
对对对，是。但是我觉得那个安妮的儿子其实是非常懂事的。我觉得安妮，你以前尽管就是因为孩子可能骂过他、打过他，但是因为你和孩子之间有很强的这种 trust 和这种爱，他其实是知道的。在中国长大的孩子，他知道父母打我、爱骂我是因为对我的爱。那现在的话呢，他到了美国来了，经历了个转变，也看到了你在你身上的这些转变，我想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对对
对吧？
实际上我有时候哈，我觉得很惭愧，我觉得我的儿子比我懂得多。
嗯哼，
比如说我有时候跟他道歉，哎呦，我说妈妈，你小时候打过你，很内疚，说打是亲，骂是爱，你不打我，我就没有今天。哎呦，就这样安慰我，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
所以这个呢，应该说也是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或者是华夏文化它所具有的这种优势，就是优势也好，或者就是说它的好的方，咱们就用好来说嘛。
对，
它有这个好的方面。应该能感觉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华人的孩子就更通，可能你会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更懂事或者更通人情，或者是所谓这个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个离不开整个华夏文化、中华文化的它这种大的背景。
对，因为今天新欢说的话，他说想谈谈这个教育的中国跟美国的差异性，或者说哪些优缺点，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很难说，它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差异。
嗯，
你想，我经常想，我到底打不打孩子？但是我自己学古典文学的嘛，我就觉得棍棒下出孝子，打就开始动手了。但是打了以后呢，我就哆嗦，就后悔，有时候就自己很伤心在那儿哭。我有次还躲在那个门后面，狠狠的给自己扇了一耳光。我说我怎么会去打他？他那么可爱一个小天使。
所以你还不是虎妈？
对，我在中国我算
慈善的心。
对，我在中国我算一个
很多母亲都这样
虎皮的羊。
对，
很多中国母亲都是这样。他认可最关上门以后自己哭，惩罚自己，他也
对，
他要去打这个孩子。
我打过他一巴掌，我就要难受一个月。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后来我的母亲跟我分析，就说他说是，因为你在这种情急之下忍不住冲动，所以你就在孩子面前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个非常关键。那我听到我母亲说的这个话以后呢，我后来慢慢控制情绪了。哎，真的，就是每次我想打他的时候，我就数一二三四五六，数到十，哎，真的就没有这种，就是相当于这种火气过了。
对，把他
其实不是想打他，是一种脾气，
一种
可能一种冲动，
一种能量需
要释放。哎，对对对对对，
这个呢是我发现的，就是另一个现象哈，一个特点。其实，比如我带孩子的时候，我怎么办呢？因为我原来也是这样。对，我作为一个男的，这中国教育，这我有很大男子主义，大老爷们儿，我觉得男人你应该像个男人，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脾气也比较暴，就是说，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更多的解决办法，包括你跟孩子的沟通，所以我为了不让孩子像我一样，遇到问题的时候只知道去暴躁，去着急，所以我从孩子的。其实从孩子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他在他妈妈肚子里头和他生出来以后，我就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就才尽量的去引导他。就是他遇到了一个问题，他卡在那儿了，被挤在顶在那儿了，我就去启发他。那就是说，哎，好，我说我想到一个解决办法，咱们一人想一个。他说我想不出来，那就我说我再说一个，对吧？我就用这样的方法去引导他。那到后来的时候，孩子就变成了就是说，好。遇到问题他自己会主动说，哎，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解决，我说挺好，然后这个方法不错，然后他会说，哎，我还有一个解决办法。所以就是说，我认为当然这个回到我们说中国教育也好，说我们的这个文化也好，里面所欠缺的一点就是说沟通，没有一个就是没有去培训大家也好，或者说没有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去熏陶大家，就是说我用更多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当然你要解决办法之前，你就会要沟通，就我能有更多的沟通的办法。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我们这个教育好所或者是文化里面所欠缺的，
是
或者我们可以从
一种我觉得叫我的大学本科我是学师范的，我觉得这是就是家长制的教育方式。
哦，你也是学师范。
对对对，
那好，
就是，
我的第二个专业就是在师大学的中文。嗯，
哦，
太好了。所以您说的沟通呢是一种双向的，所以我们中国式的教育一般来说就是孩子你要听家长的，
对
对
对
对
对，
你要听话。
对，
而真正的沟通意识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孩子是怎么想的，他需要什么，
对对对对，
而我们去帮助他们。
对，
这点让我想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华人家长呢都望子成龙哈，望女成凤，其实他们往往呢觉得呢，就是因为我们华人一般来说都是双职工，平时工作都非常忙，所以呢为了孩子出色呢，可能就给孩子课外报各种班，花了很多的钱请老师教他。但是我觉得可能忽视了一点，就是说真正的陪孩子的一对一的这种时间，这种沟通其实相对来说可能不一定很够。所以有些人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钱好，给你办了这么多的班，那你就应该学得好。但实际上呢，可能这种父母的这种沟通、这种陪伴，却没有得到重视。你觉得呢？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中国，尤其是小学、小升初，有一个非常怪的现象，就是家长攀比。
嗯，
他不是攀比钱，是攀比谁家的孩子学了什么。那我们每次开家长会的时候，在一起就互相问。嗯，你孩子学什么了？学钢琴了吗？我说没有。学奥数了吗？没有。好，那你上初中怎么办？
那你已经是很棒的家长了。
对，
能够坚持不去学的已经是很棒了，
是相当不容易
的，相当不容易。
所以我的儿子是在我至少在我认识的朋友中间，他是最幸福的。
嗯，
我还是有时候他也跟我安慰我说，妈，其实你给了我一个很快乐的童年。尽管我没有很多小朋友，可是我能够一个人在楼下玩泥。玩那个沙，我能玩一天，他说你也不会干涉我。
啊，
我没有天天去弹钢琴，我花了30,000多人民币买了一个钢琴，刘思坤的朋友卖给我的，弹了两天就跟我讲，啊，我要睡觉了，妈妈我不弹了。我想了半天，我就给老师说，那这个月钱就给你，下个月就不来了，他不弹了。他后来又说要学围棋，我就带他去学围棋，学了几次说，我不想学了。好，我说那也不学了吧。
嗯，
其实我当时哈， 只因为这样对他，我是自己有亲身感受。我觉得小孩子真的就是说他没有兴趣的话，他会非常的痛苦。
对，
那我想逼着他学，我看他那个样子，他不愿意学，他也学不进去。就像我做生意一样，我说没有结果的生意就不要去做，如果我要做这个生意，我就一定要让他挣钱。
是，
那我对孩子也是，如果他不喜欢，我就不逼他了，我要逼他的话他就会非常难受。
对，
那所以我的儿子，我觉得他有今天的这种包容心，有这个学的一些很多的思维能力，跟这一方面也有关系。就是说他，
对，这是非常大的关系。
是，
对，所以说你这个孩子他能有一些具有的一些素质，绝不是凭空来的。所以听你讲了这个培养的过程的话，其实已经你已经在实践当中应用了很多的非常好的，非常棒的、这个，
已经非常超脱这种传统的。
对，
嗯，
你在中国那个大的背景下，你能够做到这样，这已经非常
不错。
对，
所以我要是你儿子，绝对是非常幸运，我有个这么好的母亲。
谢谢谢谢。所以说，我现在也想哈，就说通过谢欢这个节目，也想在西雅图为咱们华人做点贡献吧。我觉得把我的这个教育孩子的一些经历，给大家分享分享。就是说呢。
这个分享的经验是从国内高压大环境下出来的
一手资料，是，
所以在西雅图的这个家长们就更可以放松了，对吧？
对，
西雅图没有这样的高压政策，没有这样的高压环境。
其实我觉得有一句古话叫做你希望有多大，你失望就有多大。
嗯哼。
那么我用这个道家道法自然这个思想给我儿子讲，我说我不希望你怎么样。我只因为希望你多学知识，是让你今后有更多的选择去干你自己喜欢干的事。如果你不学习，你成绩太差，你可能就会去给别人扫地，那你只会干扫地这个活儿，你就非常非常的难受。
对，我很喜欢他这一点，就是说他呢不是去说教，而是给孩子讲道理，让孩子真正的去明白。其实小孩吧，你越跟他讲道理，他越去听，他也会去跟你合作，对不对？
对对对，
是。
而且小孩的吸收这个新生事物的
能力非常
能力非常强，
是
其实我们就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了，你来看孩子，不是说我站在那儿我多么高大上，我是家长，我在这儿要指挥你，我要规划你的人生，对吧？如果你换一个角度你来看孩子的时候，孩子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世界。
是，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非常神奇，充满了无限可能的一个世界。
是，
就是说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膝盖弯下来，就是你来从孩子角度出发，
没错，
你来看看孩子，你先看看他。
对，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家长，就是上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说到中美的这种冲突也好，就是骆家辉在这个前任这个驻华大使骆家辉，他去这个北京的一所幼儿园还是小学呢，
嗯哼，
报纸都非常惊讶，就是说，哎，他为什么就给我见到我们的孩子都给我们的孩子跪下来了？这个当时我觉得看了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种笑谈，或者就是说反过来就看，就是说我们在文化就是信息量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就是说去理解国外的这种文化，就是说，在美国，每个人跟孩子说话，你基本上都是要。跪下来也好，或者蹲下来，跟孩子视线在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那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去试一试啊。当然，在美国的朋友们已经有很多经验了。当你去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视角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站在高处，你往下看的时候，那个孩子永远是弱小的，是特别小的一个。当你平视他的时候，你还才会发现，哦，我这个孩子。闹了半天，这么有能量，这么大。
其实我解释一下啊，我对你这个事我研究过，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孩子他是胆小的，他看见比他高啊比较大的东西他害怕，所以我跟我儿子说话，从小我养成习惯，我比他矮半头，我这样，我永远这样，我说，咦，我说你比妈妈高半头，他特别高兴。所以说实际上我儿子非常自信，这也是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
对，
嗯，
孩子的很多焦虑呢，就是来源于就是他的不确定性和这个，就像刚才他所说的，对外界给他带来这种压力。
对，
包括大人从这种体位，他的这个体位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大和他的高度，所以说 孩子很多他有焦虑，这个都是由于这些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带给孩子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研究儿童心理学的，他说的，你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蹲下来，让你的孩子眼睛对着你眼睛，鼻子对着鼻子看，那这个时候孩子能把你记住。如果你就站在这儿说话，他就看你下巴，他看见任何一个人，他说哇，这是爸爸，这是妈妈，他看的是一样的。
I see, 对，
所以说到这儿非常好。其实国内现在也有很多的变化，有很多的人在
对，其实我
在努力研究，在推动这些
东西。对对对，其实我吧，就说刚刚到西雅图，我对国内的这种教育的改革或推进啊，还是我觉得进度非常蛮快的，尤其是小学初中的教育，其实国内现在很多小学做得相当不错。你比如说像我儿子那个小学，每周要求他们读一本世界名著，你不用看完，你就翻一下，你看看那个图，你看看那个主要的内容提要也可以，老师这样要求。完了有一张纸就写读书笔记，你看的什么书，这个书的主人公叫什么名字，写了什么。那么我们也就从小学一年级坚持到了小学六年级，那我家的书房就变成了他的书房，我家连我的人力资源管理的书他都看过。哎呦，所以那个时候他当时11岁的时候，我公司下面一个副总就来找我说，哎，我现在要招一个人，你帮我说说看给他多少钱合适。我儿子突然在旁边说，安叔叔你错了，给他多少钱不是我妈说了算，而是看这个人值多少钱。哎，我当时懵了一下，我说你接着说我说为什么要看他值多少。他说你想想哈，如果这个人一来就说要多少钱要多少钱，可是呢你又没法去评估他对你公司的贡献，对吧，你没法跟他定工资，那你现在就要考察他，就问他你给公司能创造多少利润，当他创造的利润大于他的收入的时候，你赶紧把他招进来，说明这个人可以用。如果他说他创造的利润远远低于他要的工资，那你这个人就不能要。同时呢你要看一下这个人他对公司有没有负面情绪。我当时听完以后，我们公司那副总就说，你应该去咱公司做人力资源总监喽。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儿子你从哪儿看的这些东西啊，妈不是你那个人力资源管理那个书上这么写的吗？所以我就觉得孩子突然我发现他什么书都能看懂。
对，
那么我的孩子，我觉得他是因为有现在的这种胸怀和这种就是说他的宽容度，他的责任心，包括他的领悟能力，他其实读书读得非常多。那么我觉得我也是给西雅图这边的中国家长建议，如果你要做一个好妈妈，你一定要培养他多读书，多读好书，那么孩子从中能吸取非常多的营养。我的孩子前两天我给他的一个小伙伴们奖励了一台电脑。但是呢当时我看见他在旁边跟着，我就说儿子要不妈妈也给你买一个。我不用不用我有，我说我妈妈给小朋友买你不觉得难受吗？我不难受啊，挺好的呀，你给他买我也挺高兴的呀。他没有一点点的嫉妒心。我一下觉得，哎，这孩子能这么想不错。其实他非常想要，后来想想算了呗。
对，所以说每个孩子他这个空间是无限量的，就是说你看他连大人的书都这个人力资源他都看，就是说孩子他的猎奇他的好奇心是非常好的一个动力，他的空间，孩子的每个孩子的空间是无限量的，就是说看我们
给他什么样的机会和环境。
对，
千万不要扼杀他的空间。
对
吧，
所以安妮这位妈妈这位母亲就非常棒，就没有说我去逼着孩子你要给我做这个你要给我做这个，
是
给孩子留出了空间，这个非常好。
他到美国才不到一年嘛，刚刚一年时间，他的志向已经变了三次。刚来的时候说要学那个当足球俱乐部的那个经纪人，他就要学足球，后来又说不行，那个中国足球不行，又变成要学体育管理。好，现在又变成要去学那个
哈佛法学院当律师。
对对对，学法律他也是
对，所以就是孩子的空间呢还很大，他现在呢只是一种就是说我一种朦胧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我对某一个事情可能感兴趣，他离定型还差得很远，所以就要给他更多的空间。
对，
更多的去启发他，去激发他这种好奇心。
而且我觉得还很重要的就是不仅是激发他敢想， 而且我觉得他心里也觉得我能做到，这种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
是。
对，说到这个读书这个事儿呢，就是说我在观察这个欧洲也好，还是美国也好，他们在培养孩子这种读书的阅读习惯上是非常的用心思，非常花功夫的。就是小孩刚一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里面就会带着孩子去学校的图书馆，
对，
然后教孩子怎么在学校里图书馆里借书，然后呢这个大了一点以后就会告诉你怎么去图书馆借书，所以现在我的孩子他都会自己去借书。
是，
而且他们的这个图书的内容呢，就是说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基本上有一类呢，就是说它是一种丰富你的想象力，去激发你无限量的去想象的这个，所以这一块的内容呢，可能也是我们国内这个，从书籍的内容上，因为我们看到了国内他在努力学的，我觉得很多的形式学到了，但是在具体到内容上，就是真的去推敲这个内容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再下一些功夫？就是说，我去激发他，去给他更多的创造空间，这就是刚才回到中国文化那个教育上，
嗯，
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匠人多？
领导少，
对我们，领导就是说，可以说领导就
比
如说我领导某一个领域的领导，对吧？
领袖人物
少，
对他为什么少？像乔布斯这样人为什么少？当然出了一个深圳那个公司的这个小伙子，
马化腾，
不是马化腾，他就是现在才20几岁，刚刚毕业，
嗯，
刚刚毕业，他们现在已经拿到了全球无人机的70%的份额，
哇，
非常了不起，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的人才我们少了一些，我们可不可以更多一些，所以说从这些点滴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这边的小朋友的书呢，我想刚才说
对，
这种激发他的想象力这种空间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说所谓的情商的培养，就像刚才所说的，哎呦，我这孩子是不是能够懂事啊，是不是能够理解大人的情感呢，是不是知道感恩啊，遇到这种问题我怎么处理呢，就是他有这一类的书，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非常好。
对，所以你刚才提到了这种美国的资源还是相当的全面的。另外的话就是关于培养情商的话呢，除了看书，还有很多社会的实践，像美国的这边的童子军啊，还有这些义务工作呀，社区的活动啊，都是非常多的。所以孩子在跟人交往啊，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他自然都增加了很多的这种情商的培养哈。
对对对。
对，
他这个西方的这个教育体系也好，或者他的价值观，或者他文化的理念，或者他文化的核心呢，他都是以这个个体，以这个人来为本，真的是这样，以他为本，所以他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那作为国内来说呢，就是说孩子是按照孔孟，这是我们的儒家思想来说，或者道家这个，就是说身体之发肤受之父母，
嗯，
那就是说我孩子呢，中国文化它核心呢还是家文化，那就是说这孩子是父母的这种私有财产。
嗯，
那在西方来说呢，他不是，就是说在激发这个孩子的时候，你怎么样，为什么要去努力去学习，他们更多的是说，如果你学习了，你会有能力，你有更多的能力来帮助别人，
是
你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
对，
而在他们的这个体系里面，我的理解就是说，孩子呢他不是一个私有的财产，不是这个家庭财产，不是这个母亲的财产，
是上帝的孩子，或者说是社会的孩子。对，
他是属于这个社会，他是这个社会大家共有的财产、财富。
是，
所以就是说，
所以这个基本出发点是不一样。
对
对
对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我也深有体会。
对，
尤其是在这个，就是中国现在独生子女，每一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在中国北大、清华，
对，
到国外就恨不得哈佛、耶鲁，但是我们每一个家长没有去反思我的孩子他能不能上的北大清华，他是不是这个，就是说上这个，
对，所以说咱们中国的这个华人们的父母，就是更多的用一些标准，用一些就是东西去衡量这个孩子，
嗯，
而这个西方的这个刚才接着刚才这个教育这个出发点呢，他更多的就是说我是怎么样，我要把这个孩子培养的让他有什么样的能力，比如说他自立，
对，
他的生存能力，他的自理能，他的情感的自己把控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没错。
而他不是说我用硬性你上了什么样的好大学，我用什么样来要，而是说你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你对这个群体，你对这个国家的贡献，他是站在这样的角度来。
没错， 其实我们刚刚谈了，就是中美的这些教育方面的一些不同，所以看到哪种不同的体系都有它的优缺点。所以我们其实中文电台呢，做一系列的这种教育的这种节目呢，也是呢希望能把这个，因为教育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嘛，对不对？我们也想把这个作为一个平台，能提高大家对教育的一些认识。如果我们能有一种方式把大家的这个积极性调动起来，并且把中美两国的这个教育的优势给它扛掰在一起的话，那我们的真的是我们下一代真是会相当强大。
所以作为我们这个一个个体来说，我们说实话面对这么浩瀚的这种知识和需要学习的东西，所以最多的来说，我们更多的只能做一个学生，
是
来理解。如果能够做到一些为这两种文化的交融和互相的借鉴能够起到做到一点点的这种贡献，那简直就是
对，所以我现在也准备当一个，不当先驱就当先烈吧，拿着我的儿子的前途来做一个试验。
不是你的儿子的前途。
对，所以我有时候也想，哎，我把他弄到美国来读书，是不是有些人很反对？包括我们家的老人说，你就没想明白哈，今后孩子是中国人，最终还得回到中国去。但我觉得就是刚才咱们探讨这个话题，培养孩子的这个生存能力是第一位的，
没错。
所以我到美国这几个月，我的转变非常大，就是管你能考上什么大学，只要到了18岁以后，你不要管我要钱，我觉得就 OK 了。我跟他说，他说的，有时候说你管我管多了，我说那你不问我要钱，我就不管你了，那还是你管吧，我还得用你的钱。
还可以讲哈，
最终的出发点还是要从孩子自身的兴趣
是
对
这个
没错，对。那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个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我们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了迟志祥先生，还有我的北京朋友 Annie， 给我们分享他们一手的这个教育孩子的经验。那么呢，我也希望呢，大家呢，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踊跃参加我们以后的讨论。希望这个节目能作为一个平台，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中美教育的一些有关信息。那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们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我们下星期这个时间再见。
好，我要感谢这个微信里的朋友们跟我的互动，你们分享了很多非常棒的经验。
是，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
谢谢你。
Bellevue 的 Steinway 钢琴行邀请您光临西华盛顿州唯一授权的 Steinway 销售中心。我们有众多全新 Steinway、Boston 和 Essex 钢琴，供您的孩子和家庭选择。朗朗说 ，Steinway 钢琴无与伦比。为了您的方便，我们在 Bellevue Northeast 的店面一周7天营业。详情请查看 steinwaybellevue.com steinwaybellevu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成立于1992年的 Reliance Mortgage 是华盛顿州最有经验的华人贷款公司，给您最好的利息是我们的承诺。全心全力、专业规划、最佳口碑，就是合理贷款公司 Reliance Mortgage。电话425-451-8889，转分机号248，或者拨打手机206-949-4562206-949-4562，贷款执照号510-LO23202。